在野党之傻。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一系列谈下来，或许有人会不爽何以一直针对国民党。对某而言，这不是监督在野党，而是想方设法替台湾民主留一口气，避免一党独大更进一步成为一党独裁。但这都得要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在野党能争点气。然而这几天跟几位先进谈今年的地方大选，大家对民进党看高的预测远胜于在野党。何以如此？众人显以为这不仅仅因为当下之事，更重要的是民进党在选举的操作面已真炉火纯青之境。我们先回头看看2020年总统大选时民进党如何处理国民党的党内初选。2018年民进党被韩流击溃，地方大选与公投一败涂地，震动了蔡总统的政权，党内逼宫更是在该党初选时由台独四大佬联手出击。但从什么地方跌倒就从什么地方爬起来，这一点蔡英文总统真是彻底做到了。战略面上，蔡总统已经确认美国与中国的对抗局面不会改动，那么战术面呢？那就是你们要韩流，我就给你韩流。在那个时间点，蔡总统治下的网军主要工作绝对不是黑韩，而是捧韩。这种操作蔡总统一定认真思考过，因为无论逻辑或情感，一个刚当选的高雄市长就要参选总统都是说不通的事情，这对高雄市民尤其如此。即便是相信韩国瑜高雄发大财政见的人，绝大多数都不会认为他干个一年多中间还得请假去选总统即能实践竞选承诺，这是脑子正常的人都明白的事实。可蔡总统知道当时国民党以及其支持者的脑子都不正常，再加上协力韩流诞生居首功那位媒体老板造王之心过甚，更加让蔡总统明白只要韩流热到韩国瑜出现，他就稳操胜算。战术面也确立了，接着就是技术执行了。从网络舆论开始，2018之后韩流不但一直扩张且高度民粹化，这一点绝对有绿营网军在背后实力。去年他们反串被抓包后就印证了这个事实。在那样的氛围下，韩国瑜又不自知，于是到了党内初选时，各项民调更成了蔡阵营拉抬韩国瑜的利器。果然在韩国瑜挂帅印后，高民调就一去不复返了。这种敌人要什么就给什么的选战操作是民进党的拿手好戏。当年连胜文选台北市长，选前舆论及民调亦是如此，结果就是连胜文败选，连带让国民党在2014年的地方大选中惨败。如今蔡总统气势正旺，但他可没掉以轻心。当在野党开始讲蓝白合后，蔡总统当然就上心了。蓝白合绝对是今年可以阻却民进党更进一步独大的必要关键，可是国民党与民众党都只是讲，连像各样的谈都没有，更别说做了。而民进党当然不会坐等你们两家谈好让自己吃瘪，过完年就出手了。一贯黑科的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称赞起了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柯文哲也吃这套，说了不管怎么样的人偶尔也会讲对。黄珊珊就更妙了，他不去面对最可能的对手蒋万安，反而把矛头指向马英九，说他不食人间烟火，把维士比当维他命。黄副市长此举真是证明了自己是民进党的掌中偶啊。一个八年任期都吃大锅饭便当，公开在菜市场买菜次数不知凡几的前总统，即使不如一般主妇那般懂得持家，但离不食人间烟火绝对是好一段的距离。至于维士比，那不是有酒精的劳动维他命的话，请问黄副市长该是什么玩意？ 黄副市长看过阿比冠后的标签吗？蓝白未必能和，但黄珊珊这样的动作，说穿了就是替陈时中开疆辟土。台北市长选举在三角都的局面下，民进党定然毫不避讳地动用各种国家资源选举，届时陈时中只需 34% 的选票就能夺下台北市长大位，难道黄珊珊可以继续当副市长？在野党傻成这样，无怪乎民进党可以毫无悬念地向独裁之路大步迈进。